追，惊爆大案，峰回路转，追逐手，三擒三斗，巧设罗网，捉罪魁。评书说案，一天一换。今天说什么呢？今天我先跟您说呀，老百姓有这么一句俗话，说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个意思就说呀，这个人不能根据他这个外貌来判断他是好是坏。但是尽管如此，你看这个电影啊电视剧的导演呢、啊、找演员的时候，他还得按着貌相，有的就像个反派人物，有的呢就像个正面人物。所以呢，小朋友们要是看电影看电视，一看他先分出来的，这是坏蛋，那是好人。对，实际上每个人这个相貌并不能代表他的内心。不信我就请您看看这位，您看看他是好人还是坏蛋。请看，他这个职业不是什么正当营生，是什么呀？是个毒贩子。这是全国有名的大毒枭，叫刘昭华。大毒枭啊，为什么叫毒枭啊？这枭啊是一种鸟，有人说这个枭鸟就是那猫头鹰，其实也有人说不对，说这个枭鸟实际上在这地球上已经绝迹了。说古代有这么种枭鸟，这个鸟有个最大特点，就是它从小被它的母亲喂大了以后，先把它妈吃了。还有一种动物叫净，这个净兽呢长大了以后先把它爹吃了。正因为这样，这一禽一兽让人讨厌呢。所以据说皇帝在位的时候，这皇帝就下了个命令，说所有的祭祀就用枭净，说这几个东西把它作为祭祀品杀了放供桌上。古代人这个祭祀活动非常多呀，所以一要搞祭祀活动的时候就抓这枭逮那净，最终把这枭鸟和那个净兽全都给杀绝了，绝了种了，在地球上找不着他们了。但是他们这名字留下来了。后来有句成语说情同枭净，就是一个人就像那个枭鸟和净兽一样特毒。说这毒枭呢，这毒枭就是说他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怕把大伙都给害死，就这个意思。这个大毒枭刘昭华之所以称为大毒枭，那就是说他这个毒品贩卖到了一定的数量。他卖了多少？卖了多少啊？现在我先别跟您说，我要真说出来怕把您吓住。咱先说是怎么发现的他。最早的时候啊，那是在1996年在福州福建省工业展览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非常热闹的地方，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一辆小车里边正在进行一宗毒品交易。俩毒贩子，一个叫陈明印，一个叫张根辉，俩人在这车里边呢正在这卖毒品呢，旁边有两个买毒品的。这两个买毒品的可是我们的便衣警察，化妆成买毒品的，在这跟他正搭个呢。这俩人就说了，怎么样，知道多少吗？我们的警察就问了，你这回卖给我们多少？5公斤。才5公斤呢？按说这5公斤可就不少了。我们警察为什么这么说呢？想探探他的底儿。才5公斤呢，你想要多少？想要多少？有多少要多少？有多少要多少？你要多少有多少？只要你有钱，我们老板有的是货。是吗？好，那我们先看看这个货。包打开了，警察一检验，果真毒品 冰毒，好吧。当时把枪就掏出来了，不许动，警察，外边我们很多民警过来，把车就包围了。这陈某、张某两个人被抓住了，被抓住之后压在车里往公安局去的时候，这两位啊面如惧色，坐到车里边很泰然。为什么呀？这两个人是法盲，不知道这贩毒有多的对，他以为这贩毒跟那个卖白菜一样，多少啊和钱多钱少啊和让卖不让卖的问题，所以那晃晃荡荡就往前走。按照我国刑法，贩卖毒品50克以上就可以判15年以上到无期到死刑，50克就1两，500克就是1斤，他这是5公斤，比那50克多100倍，判死刑能判好几个来回。当他们两个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傻了。他们两个马上意识到，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回马上要活不了了，人生到此就拉倒了，也吃完不了，也吃不好了，这怎么办呢？俩人一着急，想要立功赎罪。这一立功赎罪，把他这头供出来了。他的背后的老板就是刘昭华，他供出这刘昭华来，同时还说这个刘昭华就在福建省福安市赛旗镇赛河边上开了一个制毒工厂，他自个能制毒，制造冰毒。我们公安局的同事一听，这可了不得，所以按照他说那个地址立即驱车前往，抓了刘昭华去。这个赛旗镇呢是很偏远的一个地方，赶等到他那个制毒工厂附近的时候，这是个很偏僻的乡村，汽车往里边一走，很多农民瞅着都新鲜，大家伙都在这关注。来到他这个工厂的前面，一条通往工厂就是一条路，汽车到了工厂的门外边一看，大铁门紧闭，我们很多的公安民警下来之后，这就推着门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砸半天没动静，大铁门好像在那说话了，你们来晚了。我们这几位民警一看敲门没动静，旁边过来一位，瞅那意思好像是村里面一个什么干部，这位过来之后就问，你们找谁呀？啊，我们找刘昭华。刘昭华，刘昭华，哎呦，昨天还在这儿呢。他是干什么的？他这就是厂长啊。那刘昭华这个人很好啊。什么好？他在这正研究一种东西，研究什么？研究那个叫洋葱精啊，洋葱精，洋葱精是什么东西？洋葱精就是从那个洋葱里边提炼出来的一种东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民警心想，整个一无知，大家伙急了，翻墙跳进去，跳到院子里边，再一看，这院子里边是一片狼藉。看来院子里边的人是匆匆忙忙逃走的，剩下的东西就是制作冰毒的一些器皿东西。周围有一个水槽子，什么也没找着，一人没有。在这个赛河边上，刘昭华还有一处别墅，于是紧跟着他们就来到了刘昭华的这个别墅。进来之后，从楼上找到楼下，一直找到了地下室，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暗道。我们的公安人员顺着暗道往前走，这个暗道不长，150米，那头出去就到江边了，就是这个赛河边上。后来大家知道，在赛河边上平常刘昭华在这放着一个快艇，1分钟这150米就走出来了，上了快艇3分钟就离开主河道。缉毒民警当时感觉到碰上了一个抢手，一个狡猾的毒贩子。这个刘昭华可不是一般的人，关键是他所贩卖的这个冰毒，一化验这个冰毒跟以往的冰毒不一样。冰毒这东西是一种毒品， 这种东西过去呀、啊，是从那个麻黄素里边提炼出来的，而刘昭华这个病毒经过化验，它就不是从麻黄素里提炼出来的，怎么弄的呢？他用一种新的化学方法提炼出来的病毒，这种病毒提炼出来成本很低，但是含量很高。这是第一次警方逮着刘昭华没抓着他，跑了。警方以为这刘昭华跑了以后恐怕就要销声匿迹了，不敢再出来了，但是刘昭华这个名字已经是大家都记住他了。到了1999年，也就是3年以后，我们在广州又破了一个大案，就是谭小林的贩毒案。谭小林也是个大毒枭，他贩卖的毒品是海洛因。找他的这些个毒品的时候，在一个仓库里，谭小林的毒品海洛因有120多公斤。他这个毒品的仓库旁边还有个仓库，当我们的公安民警到那个仓库里边看的时候，哎呦我天，把大伙吓着了，整整一仓库全都是冰毒，往外搬吧，一箱子一箱子往外搬，一共是多少箱子？跟您说，500箱。这500箱子搬出来，在那个篮球场上整整的摆满了一篮球场，这么多的冰毒，警察一化验呢，含量都在90%以上。那么数量是多少呢？告诉您，12吨，24000斤。就这个数量，在那一年，全世界查获的冰毒算在一起，是它总数的2倍。你说这警方能不注意吗？啊，这谁能做出这么多冰毒来？当时认真查找，知道这个冰毒啊，还不是那个谭小林的，跟他不是一伙。这个冰毒主人姓刘，叫刘森。说这刘森是谁呢？警方仔细一了解，这个刘森就是3年前逃跑的那个刘昭华。警方心想，这个刘昭华好厉害，3年前跑没影了，这回一见面弄了12吨冰毒。警方通过紧急调查详细了解，知道这个刘昭华现在就在广州总统饭店里边住着呢，总统大酒店，住在818房间。所以警方立即奔总统大酒店818房间抓刘昭华。818呀，这刘昭华还挺讲究，818嘛，发要发，发了还发。说他们来到总统大酒店818房间来抓刘昭华来了。怎么刘昭华呢？此时此刻的刘昭华正被他的同伙通知了，同伙告诉他，你快走，警察已经发现了，逃跑。这个刘昭华还挺稳当，刘昭华要回这个总统大酒店呢，想收拾收拾东西，他也奔这个总统大酒店来了。这个刘昭华到在这个总统大酒店的门口，这一看门口停着一辆警车，要按一般人来说啊，一看停着一辆警车那就得陌生就跑，这刘昭华没有，不但没跑，从从容容的进来了。进来之后顺着楼梯他往上倒，一层一层的往上走，一直走到8楼。到了8楼，他居然还奔那818房间去了。刘昭华走到这818房间门口这儿，眼睛往里一看，房门已经开了，我们的公安民警在屋子里边正搜找东西呢，就这刘昭华愣在这个门前溜达着过去了。过去之后到对过那楼梯，顺那楼梯他又下去了，下去之后来到这个总统大酒店的门口，不知谁放了一辆自行车没上锁，抓过这辆自行车来，上了自行车之后嘿，几下子蹬着车跑到天河区， 到了天河区，下了车，把车棒到旁边一扔，打了一个出租，一下子干到厦门跑了。刘朝华这回跑了之后又漏网了，警方大家开始琢磨了，这个大毒枭会跑到哪去呢？有人就说了，事情到了这一步，这个刘朝华肯定不敢露面了。有人说有可能跑到国外去了，还有人说这个大毒枭卖这个冰毒能赚很多钱呐，说不定自己改容面了，回容，改了容面之后自个儿就找个地方就隐蔽起来了，不露面了。这刘朝华是不是这样呢？没有。到了2000年，这个刘朝华居然在广西他又出现了，在广西桂林出现了。这回不叫刘朝华了，也不叫刘森了，改了名了，叫李森清。以李森清的名义在桂林这个地方买了两块地，这两块地呀面积还不少，干什么呀？这两块地种红豆杉，名义上呢要发展绿色产业啊，改造环保。说他哪来那么多钱？您想他背地里贩卖冰毒那得赚多少钱，有的是不义之财。买了这两块地还不说，这刘朝华自个儿就公开露面。或许您说了，这个刘朝华胆子也太大了，在广州的时候他那些同伙一个个都已经销声匿迹了，他怎么在广西这个地方还敢出来？别人不知道这刘朝华怎么回事，我知道。为什么？我估计呀，这跟这个刘朝华信佛有关系。刘朝华信佛呀，或许您觉得奇怪，说信佛，好人信佛呀，这坏人还信佛吗？什么人都信佛，信佛跟佛爷烧香求的那个内容不一样。你比方说那个好赌博的，走之前给佛爷烧点香，就在那心里边默默祷告，佛爷保佑啊，多多保佑，保佑今天我打牌全我赢，老胡满贯把他们都划了喽。不是跟佛爷说这个，而一般善良人都是求保平安呐、啊，什么求家庭和美都是这个。但是我估摸着刘朝华呢，他自个儿信佛呢，大概他相信有佛爷保佑，警察永远也抓不着他，他可能啊就是这么想的。说这个刘朝华在广西这一带以一个大款的身份公开露面啊，出手很大方，经常跟这些社会上的名流来来往往的交往。这交往大家伙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李总啊，这个李总交朋好友请客吃饭都是他花钱，所以这么一来很多人都愿意跟他接近。刘朝华以为他信佛就没问题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有的时候这佛也管不了，因为你作恶多端了，恶贯满盈是必有报应啊。到了2004年11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了一个 A 级通缉令，这个 A 级通缉令里边提出来悬赏38万捉拿5个大毒枭，这刘朝华就是首要的一位。这 A 级通缉令啊是在电视新闻上公开发布的，发布这个 A 级通缉令的时候，这刘朝华在哪儿呢？正在一个酒店里边看着电视，在那喝茶呢，端着茶杯一看 A 级通缉令，有他，自个儿看着自个儿了，38万悬赏。这刘朝华当时心里边咯噔就一下子，此时刻刘朝华大概琢磨着这佛爷也保佑不了他了，马上把这个茶碗撂在这，就手就起来了，干嘛呀？跑。刘朝华心想形势紧迫了，怎么办？上哪里去？他忽然想到一个定律，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当初他是从他家福安跑出来的，于是他又回到了福安， 在城关这个地方租了一间最偏僻的房子，他带着一个马仔跟着他就住在这儿了。住到这房子里边之后，这刘朝华就不出来了，一天到晚的不出来，只有到晚上的时候能出来站在阳台上透透气儿。一般白天就是让这马仔上街给他买东西，买回来插上门偷偷的在屋里边吃。这刘朝华呀混到现在可够惨的了，
真失败，这又没惨到还弄得人见人厌。我一定好好教育下一代，你们儿童就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只要他们喜欢我，我就有希望。哎呀，小朋友你好乖呀。
这刘朝华此时此刻就跟这俩人差不多，刘朝华在这住下了。他是警方啊跟刘朝华打交道，可以说追踪十年三次漏网，警方对刘朝华也有所了解了。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在他这老家这个地方警方早已布控，刘朝华一回来就已经在警方的监视之内了。前后左右周围环境警方了解完了之后，决定就在这天晚上抓捕刘朝华。
这个人是我们的主要对象，对吧？
警方把刘朝华给逮捕了，在这个逮捕过程当中，发现他这个住处有两本书，一本是《财神传》，另一本呢是有关化学的书。应该说这两本书对刘朝华的一生是点题作品。财神传，刘朝华呀就想发财，他们家里边很穷，从小时候的读书，后来当过兵，再后来呢曾经在法院里边当过法警，由一个维护法律的人变成了一个处犯法律的人，他就想着发财，就是为了一个钱字。据说刘朝华由于贩毒曾经拥有10000元，可是把他被捕的时候身上就剩5块钱。第二本书，这本化学书，刘朝华上学的时候化学就好，可是现在他用这个化学手段做冰毒，据说呀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能用这个手段做冰毒的只有2-3个人，这倒不是说他这个水平多高，真正的化学家能研究做冰毒吗？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做这种事情。所以这两本书对他的一生算概括了。我们说这个刘朝华呀，这叫找财神求财道，又信佛又拜庙，最终选择了做毒药，化学化解化冰毒，化没了良知，化歪了道，挥霍几年心惊肉跳，到头来是恶有恶报。观众朋友，法治在线春节特别节目评书说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收看。